我们今天晚上要看马太十三章。
我们今天晚上要看马太十三章。
那弟兄姊妹还记得十二章末了的时候的那一种以色列人当中的光景？
弟兄姊妹都记得十二章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的光景。
当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明清楚的看见我们主的工作已经要转向外邦。
我们在那里非常清楚看到我们的主的工作是转向外邦人
已经把外邦人在神面前蒙恩的这一个安排发表出来，
已经将外邦人在主面前蒙恩的安排发表出来
将人与神的那个关系准确的关系的那个范围扩大了，
将人与神准确的关系来到个范围扩大。
以前是行隔离的以色列人，
以前是行隔离的以色列人，
现在是所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现在是所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那弟兄姊妹看到这个范围扩大到一个好大的地步，
弟兄姊妹看见这个范围扩大到一个好大的地步，
已经越过了旧约的那一个界限，
已经越过了旧约的界限，
也越过了律法的那一个关联，
已经越过律法的关联，
而进到人与神的那一个生命的关系，
已经进入人与神这个生命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主是用天父这样的一个名称来说到那些与神发生关系的人，
我们的主要用天父这个名称来讲到人与神发生关系，
并且所发生的关系是成了弟兄和姊妹，
而且发生的关系成为弟兄同埋姊妹，
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这个一个生命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从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看到主的工作已经从律法转向生命，
所以在十二章末了的时候我看见主的工作已经从律法转向生命，
主工作的那个范围已从以色列人转到全地的人，
主工作的范围已经从以色列人转到全地的人。
而事实上天国本来就是为着全地的人的，
事实上天国本来是为了全地的人的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的里面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但在执行的过程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那到了这一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那十三章一开始你就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话，
十三章一开始你就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当那一天，
当那一天
究竟是哪一天呢？
究竟是哪一天？
那我们一再提到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那些时间性。
我一再提到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够从历史来看这个时间性，
你必须要从那个启示的那个角度来注意那个时间的问题，
你必须要从启示的角度来注意时间的问题。
如果我们注意那个历史的时间性的话，那很可能十三章所不是很可能非常可能十三章的话根本就不是接着十二章的末了
如果你注意历史的时间性的话，有非常的可能十三章不是接着十二章末了的话
但是马太福音乃是根据启示来发展的，
但马太福音是根据启示来发展的，
所以这里的当那一天，
所以这里说当那一天
是哪一天呢？
是哪一天呢？
那就是主把那一个天国的那一个工作的原则和工作的范围来启示出来的那一天，
那天就是说当主将他的工作和他的范围启示出来的那天，
那这个就是那个启示的那一天，
就是启示的那天，
是这个心意上人发表的那一天，
是他的心意向人发表的那天，
这一天
那天
主从房子里出来就到了海边，
主从房子里出来就到了海边，
那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坐在上了船，众人在岸上，他就用比喻他们讲说许多的道理。
佢有好多人去到呢度聚集，佢喺坐喺坐喺船上，佢用比喻向我哋讲咗好多道理。
就丢什么？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
弟兄姊妹，呢个好重要嘅问题。
他这个用比喻来向他们讲许多的道理，
他用比喻向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
这一句话乃是应验旧约里头神曾经说过的 这个事实，
这个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神曾经讲过的事实
啊。说到将来他的使者来，他又用比喻来向你们讲说神的许许多多的事情
啊。讲到将来他使者来的时候，会用比喻讲到有关神许多的事情。
那么那现在主就讲比喻了，
现在主就讲比喻了。
其实我们的主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讲比喻，
其实我的主不是这个时候才讲比喻
啊，他早就讲过比喻了，
他很早就讲过比喻了。
那但现在在十三章里面特别说到，他就用比喻向众人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在这里。
在十三章就讲到他用比喻来讲话，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的主除了应验旧约的先知们所说出的那个事实以外，
就是应验除了应验旧约的先知所讲出这个事实之外，
那现在开始他就不再明明向人说话了。
由而家开始，他不再明明向人讲话了，
他就用比喻来向人讲话，
他就用比喻向人讲话。
那我们也实在看见，从十三章以后主讲比喻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多了。
我们实际上看到自从十三章之后，主讲比喻的事情很多了，
主说的话没有那么直接了，
主讲的话没那么直接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这里面不仅是一般人感觉稀奇，
这里不单止一般人讲感到稀奇，
连门徒都感觉稀奇，
连门徒都感到稀奇。
那我们先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主在那里讲过一些比喻，
当主又讲了这个比喻，
讲过了头一个撒种的比喻，
讲了头一个撒种的比喻，
第十节，门徒就来到主耶稣那里，就问他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你用比喻讲，人家都不晓得你究竟要讲什么。
你讲比喻，人家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人家有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领会，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领会。
那你这样用比喻来讲，那人家怎么晓得你要讲什么？
如果你用比喻来讲，人家怎么知道你讲什么呢？
他以为他觉得你讲的是这个，事实上你不是。
有人以为你讲的是这样，但事实上又不是。
你这样不是把人弄得很糊涂了吗？
这样不是使到人家搞得很糊涂吗？
那这个问题问得正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主当时就需要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因为主需要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因为他要向他们说明他为什么要讲比喻，
因为他要向人讲明为什么他要讲比喻。
我们留意十一节，
我们留意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就停在这十一节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的主非常偏待人。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了主非常偏待人。
主已经定位了，就是叫门徒知道天国的奥秘，就不让其他的人知道。
主就定规了，只是叫门徒知道天国奥秘，不给其他人知道。
但是主是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主实在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啊。
这里乃是说出现在主做工的方法开始转变了。
呀，这里是讲出主现在做工的方法。
那首先我们注意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首先我们注意什么
事情呢？那是主回答的时候，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讲到天国的时候，他不再讲天国近了。
就是主讲到神的事情，讲到天国的时候，他不再讲天国近了，
他乃是讲天国的奥秘了，
他是讲天国的奥秘，
然后是说天国的秘密了，
或者说天国的秘密。
有人也这样把斯可夫弟兄就这样把它翻过来，
有斯可夫弟兄就这样将它翻
过来，秘密的天国了，
秘密的天国。
当然斯可夫弟兄这样翻，他是有他自己的见解在这里，
当然斯可夫的翻译他有他的见解在那里，
乃是说神的旨意现在进入一个隐藏的阶段里头去执行了，
就是神的旨意进入一个隐藏的阶段去执行了。
事实上也是有这样的情形，
事实上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
但你怎么样，
是天国的奥秘也好，天国的秘密也好，隐藏的天国也好，
是天国的奥秘也好，天国的秘密也好，隐藏的天国也好，
那都说出了天国进了这一个事实有了变化，
就是讲出天国近了的事实有了变化。
本来是近了，
本来是近了，
现在也许不再是近了，
或者现在已经不是近了，
天国要停在那里一个阶段，
天国要停在那里一个阶段，
让它的奥秘来成全，
让佢个奥秘嚟成全。
等到这个奥秘成全了，那天国就来了。
用这个奥秘成全，这个天国就来了。
那你说他隐藏也好，
你说他隐藏也好，
你说他停在那里也好，
你说他停在那里也好，
反正到现在为止，天国的工作就不是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来引进了。
反正就不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来引进了。
那现在天国的那个工作呢，已转换过另外的一个方式来执行。
而家天国工作转咗另一个方式嚟执行啦。
那难处就在这里，
难处在呢度。
有许多时候，一些人读神的话的时候，
有啲人读神嘅话嘅时候，
就是读那么一两句，
就系读一两句，
那结果就卡在那里，
结果就卡住喺嗰度。
主不叫我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主唔叫我知道，我点知道咧？
主已经定规了，只叫一部分人知道，不叫其他人知道。
主已经定规咗，只叫一部分人知道，唔俾其他人知道。
我们的主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主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呢？
当你如果再往下看的话呢？
对主的误会还要大，
对主的误会还要大。
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凡没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就用比喻向你们讲，
就因着这个缘故，我就用比喻向你们讲。
糟糕不糟糕？
你说弊不弊呢？
有的就多给他，
有的就多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拿走，
没的就连他所有的都走。
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就用比喻向你们讲，
就
让他们讲。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用比喻跟他们讲。
那要是看把十二节也加上去的话，那对主的误会就更大了。
要将所有的加上去的话，就对主的误会更大了。
再加上去呢？
再加上去呢？
我们看见主说话的那个目的了。
我们就看见主讲话目的了。
我们看主说我用比喻对你们他们讲，
我们讲主用比喻对他们讲，
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总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由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在这段话里头，你看到一件事情，
在这段话里面，你又看见一件事情。
主用比喻来讲，
主用比喻来讲，
不是主不愿意这些人明白，
不是主不愿意这些人明白，
乃是这些人不愿意明白，
而这些人不愿意明白，
因为他们听不进去，
因为听也听不见，
看不领会。
睇又睇唔领会，
心里却存这样的一个意思，
心里就存一个意思。
我才不要领会他说的是什么，
我唔要领会佢讲嘅系乜嘢
啊！我真担心啊！
我真系担心。
我一领会过来的时候，我跟着他走，那怎么办？
如果领会过嚟，我跟佢走，我点办？
啊！我一领会过来，我转向他的时候，他就把我整个人调整过来，那我怎么办？
如果我领会咗过嚟，佢就将我整个人调整过嚟，咁我点办？
那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等于就会就咁。
乃是因为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根本就不要领会神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人根本唔要领会神嘅，
他们怕领会神的事情，叫他们脱离他们当时的那个生活内容和生活习惯。
佢哋怕领会咗神嘅事情，就要脱离佢哋当时嘅生活内容同埋习惯。
那所以主是说，我就用比喻给他们讲。
所以主就话我用比喻同佢哋讲，
整个的关键是在那个恐怕的那两个字的里头。
整个关键就喺恐怕嗰两个字嗰度。
啊，因为在原文的里头，这个恐怕不是主怕。
因为喺原文里面，恐怕唔系主怕，
乃是他们怕是众数的。
乃系他们怕系众数的。
啊。所以我们就肯定了，那上面所说的这一类的事情，乃是人心里对神的事情的那一种不准确的反应。
所以我们上面讲的事情，就是人心里面对主的事情不准确的反应。
然后主就说讲正面的，
然后主讲正面的，
然后就讲到门徒，
然后讲到门徒，
他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
他说你的眼睛有福了，
你们看见了，
你
们的耳朵也有福了，
你
们听见了，
你听见了。
那我实在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所以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那现在就问题来了，
现在问题来了，
主讲比喻，
主讲比喻，
就不让那些人一下就明白主讲的是什么，
不让那些人一下子就明白主讲的是什么。
那他们心里面向着主没有意思，
他们心里向着主没有意思，
那主怎么讲他们都不理会，
主怎么讲他们又怎么，谁都不领会。
但是对主有心意的人呢，
但对主有心意的人呢，
当主说了一些事，
当主讲了这个事，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他们里面就产生一个寻求的意念，
他们里面就产生一个，
他们就来找主，
他们就找主，
就像这些门徒，
就好像这些门徒，
主啊，你说比喻是什么意思？
主啊，你讲比喻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个比喻究竟是指着什么说的？
你讲这个比喻究竟指着什么讲的？
因此你看到这个区别，
等姐妹看到这个区别，
主就是要等候这些愿意寻求主的人到主的面前去寻求明白主，
主就要等候这些寻求主的人到主面前去寻求明白主。
那这个就是那个工作方法的转变，
这个工作方法的转变，
以前是主明明在那里说，
以前主明明在那里讲，
你说了他们听就听，不听也就是不听，
你讲了他们听就是听，不听就是不听。
那现在是讲比喻，
现在讲比喻，
你不懂你不要听也听，因为你当作一个故事来听，
你不听你都要听，要当这个故事来听，
向神没有心的听完了故事也就是算了，我们反正听过了一个故事，
向神没心的反正你听就当个故事听就算了，
但是向神有心思的呢，
但向神有心思，
他就感觉光听这个故事不满足，
就是咁啊，光系听嘅故事就感觉唔满足。
哦，主说这个比喻一定有他的意思在。
主讲呢个比喻一定有佢意思。
那他比喻指着什么来说的呢？
佢个比喻指住咩讲嘅呢？
那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你只能到主那里去明白，
你只能够去主面前明
白，因为别人不能代替主，
因为别人能够代替主，
是主说的，你只能问主，
系主讲嘅，只能问主，
而人就到主那里去求问主，
人就到主嗰度求问主，
主就把那个意思告诉他们，
主就将个意思讲俾佢听，
他们就领会过来，他们就跟上了，
佢哋领会过来就会跟上。
那比如说你看在这一个地方，我们的主把那个工作的方法的转变的原因说出来，
我哋个主将个工作方法改变的原因讲出来了，
他开始用比，他从今以后就用比喻来讲话了，
他从今以后就用比喻来讲话了。
那这是工作方法的那边那方面的问题，
这个工作方法各方面的问题。
那工作的内容呢？
工作内容呢？
从前是根据律法，
从前呢根据律法，
现在是根据生命，
你当然根据生命，
正因为是生命，
正因为生命，
所以一个人不寻求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领会生命，
如果这个人不寻求的话，就没办法领会生命，
而一个人不到神的面前来追求的话，他就不能享用这个生命，
这个人到神面前寻求的话，就不能够享用这个生命。
那弟兄们记得十一章末了主是怎么说的？
弟兄们记得十一章末了主怎么说？
凡老虎当中那的人到我这里了，
凡老虎当中担到我这里来，
我就叫你们得安息，
我就叫你得安息，
你必须到主那里去，
你必须到主那里，
你不到主那里去你就不 得不着，
你不去主那里就得不着，
你到主那里你就一定得着，
你到主那里你就得
着。那现在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生命的问题，
因为这个生命的问题，
十二章末了就把那个生命的关系 也解开了，
第十二章末了将生命的关系解开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你刚才看
主说头一个比喻，
主讲第一个比喻，
其实主在这里说了七个比喻，
其实主要就讲了七个比喻，
七个比喻的里头，
七个比喻的里面
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事实，
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事实，
那个是共同的事实就是生命，
那共同的事实就是生命，
当然表现在各方面不一样，
当然表现在各方面不一样，
但是那个贯穿在七个比喻里面的就是生命，
那贯穿在七个比喻里面的就是生命，
那也就是说出现在天国的进行是透过生命来显明的，
天国的进行是透过生命来进行的，
那什么叫做生命呢？
什么叫生命呢？
那当然我们就会说生命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不是亚当生命的那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个，不是亚当的生命，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
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
那具体的生命是什么呢？
那具体的生命是什么呢？
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几个比喻的里面也看到这个问题，
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里面都看到这个问题了，
正如我们看登山宝训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同样的问题一样，
正如我们看登山宝训都看到同样问题一样，
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乃是按照主的话来跟上去的，那所发生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按照主的话跟上去所发生出来的结果，这个就是生命。
那我们看这一个，
我们看这个，
从得着生命到生命长成，
到从得着生命到生命长成，
在第一个比喻的里面就整个的说清楚了。
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就整个讲清楚了。
那平常我们注意，
平时我们只要注意，
当主了把那个生命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就落在各种各样的那个土地上面。
当主将生命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就落在各式各样的土地上面。
那平常我们会注意那这个区别，
平常我们会注意这个区别，
但是当我们要注意天国的奥秘这个方向的时候，
当我们要注意天国奥秘这个方向的时候，
在这一个比喻的里头，我们所要注意的乃是对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对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
那对的生命是主所杀出来的，
对的生命是主所杀出来的，
这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乃是如何叫主发出来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能结出丰盛的子粒来，
是怎样叫主所杀出来的生命能够结出这个丰盛的子粒出来。
那所以主就说到有落在各种不一样不同的土地上，
所以主就讲到有落在各种不同的土地上
在不同的那个土地上面就带出不同的那个结结出籽粒的那个光景，
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带出不同的结出的籽粒。
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接受生命，
有些根本就没有接受生命，
有些是接受生命了，但是因为他心里面对生命的道没有一个渴慕，
有些接受了生命，但因为心里面对生命的道没有一个渴慕，
所以长不起来，
所以长不起来。
那这一些呢，
但有些呢，
生命接受了，
生命接受了，
但是也按照生命的道来跟随了，
也按照生命的道来跟随了，
那结果就结出籽粒来了，
结果结出籽粒来
了。但是结出籽粒来的时候又有不同的等次，
那结出籽粒的时候也有不同的等次，
有些是30倍，有些是60倍，有些是100倍，
有些是30倍，有些是60倍，有些是100倍。
那当然结出籽粒来比不结籽粒是要强，
当然结出籽粒来跟不结籽粒的比较强。
但是我们注意得到主所要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乃是100%的，
主所要的丰盛的生命是100%的，
完全丰盛的生命，
完全丰盛的生命，
也就是说完全能表明主的那一个生命，
就是
那一个生命的子粒，
就是要能够完全表明主的那个生命的子粒。
30倍比没有好，
30倍的比没好，
但是30倍就比不上60倍。
但30倍又比不上60倍。
60倍当然也比30倍好。
60倍当然也比30倍。
但是60倍并不等于完满。
但60倍不等于圆满。
只有100倍的那个是完满。
只有100倍的圆满。
那这个是天国的奥秘里面的头一个比喻。
头一个比喻。
说出天国的工作要进入生命的那一个原则上去执行。
讲出天国生命要进入这个原则上去执行。
当生命的那一个恩典临到人的时候，那人对生命的反应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一个结果。
当生命恩典临到人的时候，对生命的反应有各种不同的结果。
那但是主非常明确地指出一件事，他需要100倍的事的子粒，
但主非常的明确地指出他需要100倍的子粒。
那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么当主说过了这个解释了这个比喻以后，
当主解释了这个比喻之后，
那主又继续就说比喻了，
继续主又讲比喻了。
那我以前在主日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们看13章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那一个盖勒的那个情形。
在主要信息里面，我同弟兄姊妹讲了13章，讲了这个盖勒的情形。
我们提到7个比喻是分成3对半。
我们提到7个比喻分成3对半。
那其实不能说是半，但是如果以对来说，它只能得半，得一个得半个。
其实不能够讲半，不过以比例来讲系得呢度系得。
因为你看前面那6个比喻是1对1对1对的。
因为前面睇6个比喻1对1对1对嘅。
那一对的每一对有每一对的那一个特别要表达的信息，
每一对有每一对要特别表达的信息。
最末了的第七个因为是结局，所以只有一个。
第七个是结局，所以只有一个。
天国的奥秘透过这七个比喻就把整个发展的那一个方向和那个光景都在这里表明了。
天国的奥秘就根据这七个比喻就整个的发表的光景都表明了。
那一开始是主用生命来做工，
一开始只用生命来做工，
末了主是凭借根据生命来审判，
末了是主根据生命来审判。
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第一个和第七个那当中的那个关系是那样清楚的，
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和第七个当中的关系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那要拼着一对来看才能看得清楚主的那个意思。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是一对来看才能看得清楚主的意思。
那第二个比喻呢，乃是说到当那个天国的种子杀出去的时候，撒旦也在黑夜的时候来杀了一些败子。
哎，讲到当生命的种子杀出去的时候，撒旦也在黑夜里面杀出去的败子
啊，然后那些败子就在那个田里头和那个火一块长，
然后那败子在田里面同那个火一起长。
那当然长起来的时候就是接受子人也不要败子，
就算长起来人，就算是结出几粒人都不会要那败子。
但是稗子在田里面生长的时候呢，
但稗子在田里面生长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特点，
它吸收肥那个养分呢是比那个禾稻吸收得快，
它吸收养分是比这个禾稻吸收得快，
吸收得多，
吸收得多。
所以它那些稗子长在田里的时候，结果是不仅是只是增加那个以后的那个把它筛掉的那个麻烦，
这个稗子长成的时候不单止产生以后将它筛掉的麻烦，
并且在长正生长的过程的里头，它就霸占了许许多多应该是给那个禾稻的供应，
它就在生长的时候就霸占了很多应该给禾稻的供应。
那么这些稗子主解释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这个稗子主解释这个比喻是讲什么呢？
主说啊，这个稗子啊就是这个什么，那恶者之子。
主说这个稗子就是恶者之子
啊，那就是要来混在那个麦子的里头，
是要来混在这个麦子的里面，
来损害那个麦子，
来损害这个麦子。
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注意这一个了，
等一下我就注意这个。
麦子也是一个生命，
稗子也是一个生命，
但是这个不是神的生命，
但这个不是神的生命，
不是生命之道的生命，
不是生命之道的生命，
那是另一种生命，
那是另一种生命，
是妨碍神的生命成长的一些生命，
是妨碍神的生命成长的一些生命，
而是出于撒旦的生命，
是出于撒旦的生命。
那这样的是打岔了神那个所做的功的，
这样是打岔了神所做的功的。
那么有这种情形，
有这样的情形，
那所以当时仆人就来了，
所以当时仆人就来了
啊，他就说我们发现了稗子，
对，我们发现了稗子，
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拔出来薅出来好不好？
我们将它拔出来好不好呢？
主就说，
主就说
随他，
由得佢啦，
不必拔它，
不要拔它，
让它长在那里好，
由佢长在那里，
防不了事的，
不会防事的，
等到收割的时候才处理它，
等到收割的时候才处理它。
那标准了，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到收割的时候，
到收割的时候，
那稗子和麦子是完全分别的出来的，
稗子和麦子是完全能够分别出来的，
还没有收割的时候也能完全分别出来的，
还没收割的时候都能够完全分别出来的。
我们在农村里头住过的人，我们都能看到，
我们在农村住过的人都能够看到，
大概还在那个秧苗的时候，你看不出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稗子。
大概在秧苗的时候你看不出什么是稗子什么是麦子，
但稍微长一点你就马上就分别出来了，
但稍微长一点你就马上能够分别出来了，
这个是麦子，这个是稗子，
这个是麦子，这个是
麦子。那我们再注意这个事实，
等一下我就注意这个事实，
主说不必在这个时候对付稗子，
主说不需要这个时候对付它，
但是你必须要维持那个分别，
但你必须要维持这个分别，
麦子就是麦子，
麦子就是麦子，
稗子就是稗子，
稗子就是稗子，
两个不同的生命，
两个不同的生命，
它虽然混杂在一起，
虽然混杂在一起，
但是必须很清楚的哦， 要有分别，
嗱，必须要好清楚嘅分别。
我们记得，
我哋记得
这个天国的奥秘，
呢个天国嘅，
我们或者说，奥秘的天国，
或者话奥秘嘅天国，
斯可夫弟兄就说，这个
福音就
话基督教，
呢个就系基督教。
啊，我们也同意这一点，
我哋同意呢一点。
啊，我差不多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这一点，
差唔多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同意一点。
而这个奥秘的天国，用具体的情形来说，乃是指着基督教。
这个奥秘的天国用具体的情形来讲，系指基督教。
那基督教是因着我们的主显明生命而开始的，
基督教系因着我哋嘅主显明生命而开始嘅。
但基督教呢，又因着撒旦的破坏，就掺杂的那个破坏而形成的。
基督教也因着撒旦那个掺杂的破坏而形成的。
那所以你在基督教的里面，你看见有麦子，你也看见有稗子。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看见有麦子，有看见有稗子。
那麦子就是教会，
麦子就是教会，
稗子就是不是没有基督的称为教会的会。
嗰啲杯子就系冇基督嘅称为教会就会。
那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说，
我用简单话嚟讲就系、
是，麦子就是那所有真正信主得救的那一个生命的组合。
嗰啲麦子就系所有信主啲生命得救嘅嗰啲组合。
稗子就是那些不接受救恩的，而又说自己是跟随基督的那些不信派呀、啊。或者是那些异端啊，他们的那一个另一种生命的组合。
嗰啲杯子就系嗰啲自称为基督徒但又冇生命嘅唔信主嘅嗰啲嘅组合。
那这个是很清楚，
这个好清楚。
在基督教来这个范围，我们的确是看到这样的一种光景。
喺基督教嘅范围，我哋的确睇到咁嘅光景。
那他主在这个比喻里面，先说出有这种光景。
主喺呢个比喻里边先讲出有呢种光景。
那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
当然
该怎么办呢？
当然在这个过程碰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是在那里用暴力去谴责那些败子，
我们不是用暴力去谴责那些败子，
但是我们必须维持我们是麦子，
但我们必须要维持我们是麦子，
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
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
那主要亲自处理那些败子，
只有亲自处理嗰啲杯子，
因为在那一个日子，主只接受麦子。
在嗰个日子，主只接受麦子。
那这是主给我们预先看见基督教那个发展的一般的情况。
主就已经预先俾我睇见呢基督教一般发展嘅情况，
从生命开始，而变质成为一个宗教的组织。
从生命嘅开始而变质成为一个宗教组织。
这个宗教的组织的里面有真的教会。
这个宗教组织里面有真正的教会
和假的信徒，
还有假的信徒。
那这是头一个比喻的里面所发表的那个基督教的一般的情形。
这个头一个比喻里面主讲到一般基督教发展的情形。
那第二对的比喻呢？
第二对的比喻呢？
那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先是说一粒芥菜种，
先是讲一粒芥菜种，
后是说三斗面，
后是讲三斗面。
芥菜种，
芥菜种
重点是放在它的那个形态，
重点是放在它的形态。
所以主说芥菜种本是百种中最小的，
所以主说芥菜种本是百种最小的。
我们也晓得，
我们都知道
芥菜种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也特别是指着那一个信心的果效来说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芥菜种是指着信心的果效来讲的，
就是主说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就是叫芥子山挪到海里，他也不得不挪得去。
主说你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样，你就叫这座山移到海去，他也都不能够去。
那现在就说了，
现在就说了，
那基督教起初的时候是很小的，
就说到基督教起初是很小的，
也是一个信心的工作，
也是一个信心的工作，
就是那些信主的人所组合成的，
就是那班信主的人所组合成的。
虽然彼得在头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三千人信主，
虽然彼得在头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三千人信主，
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五千人信主，
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有五千人信
主，两次合起来有八千人，
两次合起来有八千人，
在那两段时间还有零零碎碎加起来恐怕超过一万人，
在这两段时间里面零零碎碎加起来恐怕超过一万人，
哎呀，一万人算是很多了，
一万人可以讲好多了，
但是一万人在整个地上来说还是很小，
但一万人在整个地上来讲仍然很小，
实在是小，
实在是小，
但是当他慢慢慢慢的发展的时候，
但当他慢慢慢慢发展的时候，
他长起来了，
长起来了，
长起来的时候比田里所有的菜都大，
比田里所有的菜都大，
芥菜的确是很大的，
芥菜的确很大的，
芥菜种我们也许没见过，但芥菜我们都吃过，
芥菜种或者你没见过，但芥菜我们都吃过，
你到市场上面买芥菜的时候，你就看见芥菜那就是比其他什么菜都大，
你去市场买芥菜的时候，你看见芥菜比其他菜都大的，
但是大到一个地步，
但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注意主说的话，
我注意主讲的话，
他说且成了树，
他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天上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
天上的飞鸟宿在他的枝上，乃是来形容他大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是形容他大到什么一个程度，
好些时候好像基督徒读比喻的时候，把比喻里头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弄出一个结果来，结果呢就自己捆绑自己，
好多人读比喻的时候都要在每一个细节弄一个结果出来，结果就是自己捆绑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主说比喻是有一个目的的，
但我们记得主讲比喻是有一个目的的，
那我们必须我们领会主的那个目的，那就是领会那个比喻了，
我们领会主的目的，那就是领会主的比喻了，
细节的那个问题都是来衬托那个比喻的，
细节的问题都是用来衬托个比喻的，
来显明那个比喻的那一个中心点的，
是讲明个比喻的中心点，
现在说到飞鸟来宿在其中，
也讲到飞鸟来宿在其中，
乃是形容这一棵树大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来讲这棵树大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但是我们常常听到好像基督徒在那里变了，
但我们时时听到基督徒在那里讲，
究竟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
究竟这个好还是坏，
就是天上的飞鸟就已经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了，
在天上的飞鸟已经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了，
天上的飞鸟那是属天的子民，这个当然是好的嘛，那属天的子民在这个芥菜树上面可以得安息，那怎么不好呢，
天上的飞鸟就是属天的子民，属天的子民在这个芥菜树上安息，为什么不好呢，
一些地方又说天上的飞鸟，
有些地方说天上的飞鸟
应该是指着那些大的鸟，
应该指着那大的鸟，
那一些老鹰的那些吃那个死尸的那个鸟，
是指那些老鹰吃死尸的那些鸟，
那这些鸟
这些鸟呢
是神所不要的，
是神所不要的，
那当然是坏的了，
当然是坏的，
那如果这样子来读神的话，我们从天亮变到天黑呀、也变不到一个结果来的，
这样由天光读到天黑辩论到都没有一个结果出来的，
我们必须注意的乃是主说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
我们必须要注意主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
乃是说这一个芥菜籽很小的芥菜籽，结果长起来的时候长到一个地步很大，大到一个地步成了树，
就是主讲这个芥菜种很小，但长起来变成一棵好大好大的树，大到天上的飞鸟都宿在那里，
那它大这个是正常的，
它大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是生命必须要成长嘛，
这个生命必须要成长，
不大就不对了，
不大就不对了，
但是大到一个地步越过了它应该有的大，
大到了地步越过了它应该有的大，
成了树，
成为树，
这就变质了，
这就变质了，
这就不再是菜了，
咁就唔系菜啦，
是树咯，
系树啦。
啊，一些人就说了，
有啲人就话啦，
你有所不知了，
你有所不知啦。
以色列地的芥菜，它长起来就是像树那样大啦。
以色列嘅芥菜，佢长起来就好似树咁大嘅。
我们承认这个事实，
我承认呢个事实。
但是我们注意主说这个比喻，
然后主讲呢个比喻，
且成了树和原来是菜，这一个区别，
本来系成为树本来是菜的这个区别，
那主在这里说到这个事实，那个主要点是在这里。
主讲这个事实的主要点在这里。
原来是在信心里所做的很微小的工作。
原来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很微小的工作。
但是慢慢慢慢发展发展发展长到这个地步，连质都变了。
但慢慢慢慢发展发展到的地步，连质都变了。
那这个变质，当然你弄到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去看的时候，那就是人的手加进来了。
当然，变质你弄到基督教来看的时候，就是人的手加入来了。
那这是第二对比喻，但是说到基督教的发展和它的结果。
呢一对第二对的比喻讲到基督教的发展同埋佢嘅结果。
第一对比喻呢是说到生命的工作的起源。
第一对的比喻是讲到生命的起源和增进。
那第二对比喻呢是说到基督教的发展的结果。
第二对的比喻是讲到基督教发展的结果。
那第二对里面头一个比喻，第二对里面头一个比喻，
第二对里面头一个比喻
说是变质，
讲了变质。
那第二个比喻呢，
第二个比喻呢
说三斗面，
是讲三斗面。
那我们晓得一说到面，
我讲到三，
我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数字，
我们就立刻想到个数字，
数字，
数字。
那数字那个主要的成分就是面，
数字主要的成分就是面。
那就说到那一个是圣洁，
就讲到这个圣洁的，
是柔细的，
是柔细的。
那生命的工作的确是圣洁的，又是很柔细。
生命的工作的确是圣。
生命的工作
粗枝大叶不可能是生命的工作，
生命的工作是把粗枝大叶带到一个地步成了很柔细的。
生命的工作将粗枝大叶的带到很柔细的。
那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粗枝大叶，
我这班人原来都是粗枝大叶，
没有一个例外的，从亚当里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没一个例外的，从亚当里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
一点没有属天的那种柔细，
一点都没属天那种柔细。
但是神的工作是把我们从粗枝大叶带到那个柔细，
但神的工作就将我们从粗枝大叶带到。
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将那个生命赐给我们。
这一个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一个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是柔细的生命，
一个生命是柔细的生命。
那很稀奇，
好稀奇。
我也相信会有这个意思，
我也相信会有这样的意思。
他说这里是三斗面，
他说这里是三斗面。
那为什么说是三斗呢？
为什么说是三斗面呢？
怎么不说四斗，也怎么不说两斗？
为什么不说四斗，又不说两斗呢？
那一些前面的弟兄们，他们的领会就说到，如果说基督教不能光说今天我们这个基督教，
前面的弟兄就讲到，如果讲基督教就不能够讲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
乃是必须把与基督有关的那一些都要包括在里面，
是讲到与基督有关的那些都要包括在里面。
那这样，所以一说到这个基督教的时候，那就包括了所谓天主教、东正教，和说准确一点，乃是我们现在这些称为根正教。
一讲到基督教，就应该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同埋我呢啲或者可以讲为系根正教。
那这三个合起来才是那个完整的基督教，
这三个合起来然后就完整的基督教。
那前面的弟兄是给我们这样指出来，
前面的弟兄是跟我们这样指出来
我们读的时候也觉得也有点道理，
我们读起上来又觉得有这个道理，
但适合的不是。虽然也许我们不敢下结论，但是我们都承认这个成分很可能
啱唔啱我们不敢下结论，但是我们都承认是有这样的可能。
那他就说天国好像面教，
他就说天国好像面教，
有妇人把他们拿来放在三斗面，
有妇人将它放在三斗面里面，
那结果就叫全团都发起来，
结果就叫全团都发起来。
那也那就从圣洁，
从圣洁，
从柔细，
从柔细
到了很大的扩张，
都好大的扩张。
那这个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这个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看工作，
如果看工作，
看外表，
看外表，
当然说这个是好嘛，
当然说这个是好。
从小到大怎么不好呢？
从小到大为什么不好呢？
那就跟上面那个芥菜种最小的成了树，那怎么不好呢？
就从上面的芥菜种这么小变成树，为什么不好呢？
但我们注意，
但我们注意，
虽然这三斗面是扩大了，
虽然三斗面是扩大了，
但是它的质量没有增加，
但它质量没增加，
所增加的乃是空气里面的空洞
所增加的里面的空洞
是空虚的，
是空虚的。
如果从质上面来说，
如果从质上面来
说，我们做过馒头的弟兄姊妹们都能了解，
我们做过馒头的弟兄姊妹都了解，
这一个发酵人的作用乃是一种腐败的作用，
这个发酵的作用乃是一种腐败的作用。
因着那个腐败的作用产生空气，就把那个面泡起来，
这个腐败作用产生空气，将那个面来发起上来。
所以说量是一个虚空的增加，
所以讲量是一个虚空的增加。
用看值
看质，
那是一个腐败的成分，
是一个腐败的成分。
所以我们也看这个比喻，也不是说基督教发展得很快很大，
所以我看这个比喻不是说基督教发展得很快很大，
那是说基督教发展到一个地步，连起初的那个圣洁柔细都失掉了，
就是说基督教发展到个地步，连起初的圣洁柔细都失掉了。
第一个比喻乃是说基督教发展到一个地步，连信心都失掉了。
第一个就讲到基督教的发展到一个地步，连信心都失掉了。
我们看今天基督教实在是如此，
看今天基督教实在是这样，
不大需要讲信心，
不需要讲信心，
只要有方法有办法就可以了，
只要有方法有办法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做大了，
就可以将工作做好做大。
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这个世代，也怜悯我们。
我们真是求主要怜悯这个世代，也怜悯我们。
怜悯这个世代是盼望这个世代里面的人能领会主说的话。
盼望怜悯这个世代，就盼望这个世代人能够领会主讲的话。
求主怜悯我们，乃是求神不让我们随从这个世代的风气而流失我们该在主的面前持守的。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就是求神保守我们，在这里是保守我们所持守的。
那第三个第二对的比喻是说到这样的事情，
第二对的比喻是讲到这样的事情。
那第三对的比喻呢，
第三对的比喻呢，
那就讲到天国在那个实质，
是讲到天国的实际。
那天国，
天国
跟以色列人不能脱掉关系的，
同以色列人不能够脱掉关系，
因为国度的起头是从他们的开始的，
国度起头是从他们开始的，
接受应许接受启示是从他们的祖宗开始的，
接受应许接受启示是从他们的祖宗开始的，
而国度的那个明确的那个应许是他们在神面前立约而接过来的，
国度是从他们从神立约来接过来的，
那所以不能把以色列撇开的，
所以不能够将以色列撇开的。
那现在提到那个国度的问题的时候，在基督教的里头的产生有一批弟兄，他们是主张没有国度的。
讲到国度的时候，而在基督教里面有些弟兄就认为是没有国度的。
那个叫做五千年的主张，
这个叫做五千年的主张，
五千年派，
或者是五千年派，
那这个是不准确的，
这个是不准确的。
虽然这个五千年派的那个道理现在是非常流行，
所以这个五千年派这个道理现在是非常流行。
在福音派的这一个圈子的里面，五千年的那个主张现在是居上风的，
在福音派里面现在这个五千年派是居上风的。
那千年还有一个叫千年后派，
还有一个叫千年后派。
那千年后派就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在千年国度完毕了以后他才来。
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在千年国度完毕了之后他先来的。
那这个就毫无根据了。
这个就毫无根据了。
当然他们找出一些道理来，
当然他们
一些圣经的经文来，
当然他们能够找出一些圣经的经文出来。
但是那个，你仔细的一看，你就发觉那里的不太准确。
但你仔细睇下，你就会发觉里边唔准确噶。
那一个符合圣经的主张呢，是称为千年前派。
呢个符合圣经嘅里边嘅主张啊，就称为呢个千年前派。
那就说我们的主是在千年国度开始以前就来了。
就话我哋嘅主喺千年国度开始之前就嚟啦。
他先来叫教会被提，然后与教会同到地上建立国度一千年。
他就是先来将教会被提，然后再同教会降临，然后建立国度一千年。
大概现在一般比较保守的教会多半都是接受这个千年前，
而家大概一般比较保守的教会都是接受这个千年前派。
千年后派已经是很衰微了，
千年后派已经是很衰微了。
那我不去讲这些东西
啊，我不去讲这些。
我们回来看到这一个，
我们回来看这一个。
我们说到这个乃是说，说到天国的那个显现，不能把以色列撇开。
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讲到天国显现能够将以色列撇开。
那所以第三对比喻头一个就讲以色列了。
所以第三对比喻头一个就讲以色列了。
头一对就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第三对就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那这个宝贝是什么？
这个宝贝是什么呢？
乃是说以色列虽然因着悖逆神而给神分散他们在全地，
是讲到以色列虽然背逆神，神将他分散全地。
虽然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
虽然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
但是以色列人给分散那个事实还没有结束。
但以色列被分散这个事实还没结束，
并且以色列能显明天国的这个事实也没有出现。
所以以色列显明天国这个事实还没出现。
说在神的那个计划的里头，那这个天国，关乎以色列人有关的那个天国仍然是一个隐藏的事实。
所以有关乎以色列这个天国仍然是一个隐藏的事实。
它隐藏在哪里呢？
它隐藏在哪里呢？
它隐藏在地里。
它隐藏在地里。
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了。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了。
它隐藏在地里。
它隐藏在地里。
那么现在呢，有人找这个宝贝遇见了，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
现在人找这个宝贝遇见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宝贝。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
他不是买这个宝贝。
他不是买这个宝贝。
他是乃是买这一块地。
他买这块地。
那地得着了，
地得着了，
宝贝就出来了，
宝贝就出来了。
那丢子死，我们就看到这里，关键就在这儿。
哎，这么来，他的关键在
那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
指着主，
指着
他变卖一切，主的指着什么呢？
变卖一切还指着
他交出了他的自己，
还交出了自己。
他要得着什么呢？
他得着什么呢？
不是为单得着以色列，
不是为单，
乃是要得着这个地，
要得着这个地。
他要把这个地从撒旦的手收回来。
他要将这个地从撒旦手里收回来。
什么时候地从撒旦的手里收回来？
什么时候地从撒旦手里收回来？
天国就出现，
天国就出现。
天国出现的时候，
天国出现的时候，
以色列就成为天国里头的那个主要的百姓。
以色列就成为天国里面主要的百姓。
所以我们看这里就看到了，
所以我睇呢度睇到了
重点啊，注意点是在那个宝贝，
注意点喺个宝贝，
因为那个宝贝是与天国有关，
因为呢个宝贝与天国有关，
但是重点却是在那一块地，
但重点佢系嗰块地，
什么时候得着那块地，
边个时候得着嗰
块地，什么时候那个天国就出现，
嗰个时候天国就出现。
那这是说到那个天国的那个实质，
呢个讲到天国嘅实质，
关乎属地的那一个天国的部分，
关乎属地的天国部分。
因为天国将来是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天国将来分成两
个
部分，
一个是属地的，
一个属地的。
那以色列人为主，
以色列人为主，
经过灾难而进过渡到天国的那些百姓为父，
经过灾难而进入天国的那些百姓为父。
那然后有个属天的部分，
然后有属天的部分，
属天部分是什么呢？
属天的部分
乃是主和他的教会，
在主同嘅教会。
那属天的部分，
属天的部分
是在那个时候执行神的权柄在地上的，
喺嗰时候执行神嘅权柄喺地上啊。
那说第二这一对的比喻的第二个就说到教会了，
所以这一对比喻嘅第二个就讲到教会。
那他天国只是买卖人，
佢天国是
寻找好珠子。
寻找好珠子，
那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遇见一个重价珠子，
就去变卖了一切来买这个珠子，
就变卖一切来买这个珠子。
那我们首先注意的，
我首先注意的
是一颗珠子，
是一个珠子，
不是很多珠子，
唔系好多啦。
起初他是要找很多的珠子，
起初系要找好多啦。
但是遇到一颗的好珠子的时候，
那遇到一粒好珠子嘅时候，
他就把他所有都变卖来得这个珠子，
佢就将所有变卖嚟得着呢粒好珠子。
那就是说到我们的主，把他自己交出来要得着教会，
就系主将佢自己交出嚟要得着教会。
因为珠子，
要珠子，
乃是经历死而得着的一个宝贝，
系要经历死而得着一个宝贝。
我们都晓得，你要得到一颗珠子，就一定就说明有一个 珍珠棒啊死掉了。
我哋要得咗粒珠子，就要表明一粒珍珠棒啊死掉啦。
啊，没有那个死的经历，这个珠子就不会出来的。
冇呢个死嘅经历，粒珠就唔会出嚟嘅。
那教会就是从那个死的经历里头出来的。
教会就从呢个死嘅经历里面出嚟。
是经历主经历死而显明出来的。
系经历死而显明出嚟。
啊，当然不是当时死，
当然当时系死，
而是死而复活，
也死而复活。
那经历死而显出那一个光华，那这个就是复活。
经历死而显出这个光华，这个是复活。
这个珠子就是显明这个事实。
这个珠子就显明这个事实。
那所以第二，第三对的比喻的第二个呢，乃是说到我们的主是用生命来取得那个生命的光华的教会。
第三对的比喻的第二个是讲到主经历死而取得这个光华的教会。
而这一个教会都每组成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过死的。
组成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死的。
也可以这样说，都是经历过十字架的对付的。
或者可以这样说，都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
把一切该挪掉的都挪掉，
这个才应该离开的都离开，
而剩下的乃是发表生命的光辉的那一些性质。
剩下来的是发表生命光辉的那些性质，
就是那个珍珠，
这个是那粒珍珠。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那在这里很清楚，主给我们看见，
这个很清楚，主给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那个部分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以色列人的部分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显明了的天国的那个过程是这样。
但我们知道神显明的天国的过程，
但那个珠子是与我们有关系，
这个珠子也同我们有关系了。
那我们看到那个珠子，我们就晓得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经历。
我看见珠子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经历，
并且也看见我们能有这样的追求和经历，乃是基于基督的死。
并且看见我们有这样的追求和经历，是乃是基督的死。
那末了的那一个，
末了的那一个，
那是一个审判，
这个是一个审判。
因为是一个分别，
因为是一个分别，
那个结果要么就是给烧进去，要么就是给烧掉。
这个结果一是就被烧进去，一是就被烧掉。
那我们感谢神啊，
感谢神。
那这个第七个比喻乃是说到国度的审判。
这个第七个比喻讲到国度的审判，
不是幕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不是幕后这个白色大宝座。
如果我们要把它隐去那个有关的经文的话，那就是二十五章那个山羊绵羊的审判。
如果你去隐去一啲经文嘅话，就呢个二十五章嘅山羊同绵羊嘅审判。
那这里就是说，到了末天国到了末期的时候，
呢个讲到天国到咗末期嘅时候，
他们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
就好似网撒喺海里边聚拢各种嘅水族。
各样的水族就是说所有的
各样嘅水族，
有生命的都给聚拢过来，
系讲到所有有生命嘅都被聚拢过来。
那聚拢过来以后就怎么样呢？
聚拢过来之后又点样呢？
那人就坐下来，把好的收在器具里。
人就坐落嚟，将好嘅收喺器具里。
将不好的丢掉。
将唔好嘅丢掉。
那丢到哪里呢？
系丢到边度呢？
我们要看主继续来解释了。
我哋睇下主。
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对，世界末了亦都要咁样。
天使要出来，从异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天使要出来，从异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哪里不要哀哭切齿了？
丢在火炉里，在哪里都要哀哭切齿了？
异人、恶人，那个区别在哪里呢？
异人、恶人，那个区别在边度呢？
都是海里的水族。
都是海里的水族。
那异人、恶人的那个区别在哪里？
咁异人同恶人的区别在边度呢？
如果光看这一个比喻，我们找不到答案。
如果光睇个比喻，我哋找唔到答案。
我们也不能引用上文的那个麦子跟稗子。
我哋都唔能引用上文嗰个麦子同稗子。
当然原则我们可以引用。
当然原则我们可以引用，
但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引用。
但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引用。
原则能引用乃是说生命与神的生命与不是神的生命的那个区别，这是原则上的应用。
原则上引用就是属于神的生命同不是神的生命，在原则上我们可以这样应用。
但是如果是这样看，把它看成是那个实际的话呢？
如果将它睇成实际嘅话咧，
那属神生命的那个就是教会了。
呢个属神生命嘅呢个就是教会了。
那是在珠子里，
那个珠子里边。
但是我们都晓得，
但我哋都知道，
当国度审判的时候，
当国度审判的时候，
教会不在这个审判的范围，
教会不在这个审判的范围，
因为在国度审判出现以前，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
在国度审判之前，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
然后与主一同降临到地上，才有国度的审判，
然后与主一同降到地上，才有国度的审判。
所以我们说原则上来应用是可以，
所以我说原则上的应用是可以，
具体上的应用就不可以，
具体上应用就不行。
那具体上不可以，应用不可以，那怎么找出那个答案呢？
具体上应用不可以，那怎样找出个答案呢？
那我们必须要求助25章山羊和绵羊，
我必须要求助25章山羊和绵羊。
那什么是绵羊呢？
什么绵羊？
详细我们到看25章的时候再说，
详细我们到25章再讲。
什么是绵羊呢？
什么绵羊呢？
乃是那些寻求神的，
是那些寻求神的。
什么是山羊啊？
什么是山羊啊？
是那些不理会神的，
是那些不理会神的。
那一个时候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就是在这里，
那个时候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就在那里。
当然我们说从生命的原则来看是可以这样看，
当然我们从生命的原则来看，
但事实上那时候义人没有生病的，
但那个时候实际上义人是没有生病的，
只不过是说他们的天良是倾向神，
只不过话佢哋嘅天良系倾向神。
那个恶人呢，是天良里面没根本就没有神的地位。
嗰啲恶人喺天良里面根本就冇神嘅地位。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们看到最末了的那一个比喻，乃是说到神用审判来区别那个义人和恶人，结果就建立天国在地上。
就是讲到末了的时候，神用审判来区别恶人同义人，天国就建立在那里。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天国不仅是近了，
天国不单止是近了，
并且是建立在人中间了，
而且是建立在人的中间。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那这是13章里面的最主要的这一个部分，
这个13章里面主要的部分。
那么上面还有一点点另外的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
那我们还是留到下一次我们再交通。
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再交
通。我们今天晚上就是把这七个比喻领略过来就够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将这七个比喻领略过来就够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我们请一位和两位来，我们有点祷告。